欢迎回到9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中，华裔历来比较低调，而且政治立场呢，以前以民主党倾向为多。但是今年的大选，各地华裔出现了热挺川普的热潮，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川粉的言论之活跃和热烈，引起《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那么，川普的什么特质在华裔当中引发高涨的政治热情？川粉认同川普和华裔独特的价值观与政治文化背景有多大的关系？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在这点我们要澄清一下，我们说到的是美国的华裔，而不是说比如说中国大陆的华人等等。那么我们这儿说的是美国的华裔。那么李忠刚先生，我们知道你在草根有很多的这个支持川普的活动，那么许多媒体都注意到华裔热挺川普的现象，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普遍，有哪些现象，就是说或者数据能够说明川普在华裔当中的人气，请你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觉得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华人社区呢，对今年的大选啊，就表现出来的热度可以说是前所未见。这个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可能最近两三年来，这个华人的很多的政治和维权的活动，使得华人有不断的觉醒。另外我们华人有个文化特点，就可能过去未必那么重视，然后突然重视了。这个热度，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热度比较高，那么也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华人的社区里面，支持川普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太一样。如果有时间，我想进一步交流一下这点。
嗯，好的，发到微信，您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跟一些其他的群体来比的话，就比方说黑人选民，他们是98%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妇女也是很大的多数的支持。我觉得这个华裔的话，可能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华裔美国选民为什么支持川普的话，那些支持川普的人为什么支持他，可能原因是跟一些其他的人的原因差不多，有一些是要看到很大很大的变化，有一些认为如果选举一个传统的美国政治家就没有办法得出新的或者新鲜的解决方案，有一些认为这是一种新鲜的，就是从来没有当过政治家的非传统的一个人士，那么这个可能对国家有好处。所以我觉得总之我认为华裔美国选民可能没有一个因为他们是华裔因此他们就考虑的不一样的支持，而是跟其他的支持川普的粉丝或者是支持者可能差不多一样的。
其实我自己倒觉得有可能有一些跟华裔独特的价值观有关系，当然我们待会可以听听其他嘉宾的看法。那么我想听听，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也有华裔支持共和党、民主党，但是这一次我们知道支持川普的人非常的活跃，特别在社交媒体上，他们言论的声音非常大。那么我想听听戴博你的分析。
首先，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过什么可靠的民意调查的这些数字，所以我不敢肯定，可是因为我看着在微信这些一部分华人社区，当然华人社区不是单一的，有各种各样的，有很多勾心斗角的没有共同利益的事情，
对，
也很多。我最熟悉的就是最近从大陆移民美国的这些人，在微信上他们就是说来说去的这些东西，他们好像支持特朗普的最大的原因，我说的是非常主观的，我自己的一些印象。第一是这些人不太支持美国的社会保障网，他们是很不愿意把钱就是福利给这些弱势群体，他们是挺反对这个，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他们对希拉里也有点不安，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跟他的性别有关系，觉得他说话的样子他们也是有一点受不了。同时的话，我觉得他们要研究这个共和党历来的一些政策，因为有一部分的倾向是不是有利于这些华人，一个是排外主义，另外一个是反智主义，就是像特朗普和别的共和党是反对全球变暖，反对进化论，反对科学，这些都是反对事实的，所以这些不真的，这些华人不真的能够同意，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全面的考虑这些问题。
好，
我想加两句好吗？我也采访过不少这些支持川普的华人，这里有几个具体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改变这次华人就是在投票中的倾向。一个是，就是我举两个重要的案子，一个是在加州的那个法律，就是我们都知道美国入学有这个平权法，那么这个入学的法律呢，就故意将华裔的孩子 的入学要求的分数提高，将华裔的孩子
亚裔，您说的可能是亚裔，
不光是亚裔，他们有细分法，这个细分法就分到华裔、韩裔、日裔。
嗯，
因为有一些东南亚来的还是受照顾的，所以细分就具体细分到华裔和韩裔，特别是这两个大的族裔，还有日裔。那他们就觉得是就是这种就是说民主党主张的平权法，实际上是损害了他们孩子的入学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这第一，另外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就是梁彼得案。梁彼得我们都知道是华裔，一个华裔警察在纽约就是在黑人社区巡逻中打死一个黑人，那么打死黑人的白人警察没有受审判，梁彼得被拉上法庭。这个案件本身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说这个具体的过程，但是全美国有几十万华人出来游行挺梁彼得，认为就是说梁彼得是替罪羊，这样其实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华裔和非洲裔之间的一些原来就存在的矛盾。那么这几次大的行动呢，将华裔的选民组织起来，他们尤其是这次非常非常热烈的参加这个地方选举，在地方上募捐。我知道包括很多原来是倾向民主党的华人，这一次也在投共和党。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孩子的教育利益是我们的首要利益，我们这一次先要照顾我们孩子的教育利益。所以这是激励他们出来非常热情的挺川普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我想听听李忠刚先生的说法。刚才提到梁彼得案还有平权法案的这个案子，那么在这个美国的华人媒体里面，主流媒体里面也有一种看法，就觉得其实华人当中有一种暗中的这个种族歧视的倾向。那么比如说反对福利，支持黑人，非洲裔，还有一种就是说，就是刚才小夏也提到一些非洲裔，比如说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非洲裔和亚裔之间有一些矛盾冲突。那么我想听听你这种看法，就是说你觉得我自己在社交网站上是看到很多种族歧视特色的这个言论，对少数族裔，其他少数族裔好像自己不是自己其实也是少数族裔，但是对于比如黑人这样的群体有很多的这个批评。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在这些川普的支持者当中有没有这种种族歧视的倾向，至少一小部分人？
好的，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是有的啊。中间有一部分的人确实，特别是这个华人，他对这个美国平权，大家人人平权的这个方面，可能还在美国的时间还不够，有一部分人啊时间还不够长，这个情况有。特别是中间有一些比较特别热的川粉，他们对这个川普支持的这个热度啊，简直和刚才能和这个戴伯先生这个反对川普的热度完全可以比拟啊。OK， 但是呢，总体来说呢，这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原因我们对华人今年为什么支持川普做了还是比较透彻的研究，最主要是三大部分。当然这个说起来很长，你主持人可以
您可以简单一些，
我可以简单跟你说一下，
每个部分一句话就可以了。
好，第一部分安全，就是最近因为有最近这两年安全这部分最主要是餐馆业和小业主在华人社区的这个部分，他们特别的重视，因为特别这两年这个罪犯这个侵害华人家庭的犯罪率不断上升。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个饶舌歌手写了一首歌，就是专门提到怎么能够冲进华人的家庭去侵害华人的家庭。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活动来抗议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特别是川普提到 law and order， 就是秩序法律。这个呢，在华人的社区里面得到了很大的认同。
好，这是治安与安全第一部分。
对，这是
第三
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补充刚才小夏说的，就是华人的很多知识家庭很重视自己孩子以后进入藤校和好学校的机会。他们认为特别最近的这些政策会对华人的这样一个平等合理的机会是个非常大的冲击。OK， 然后第三部分呢是对于社会文化来说，因为很多华人的家庭，因为华人有最高的这个家庭的结合率，就是说非离婚率啊，所以呢这个对这个小孩到学校去怎么跟别的孩子处理关系，特别是在比如说像同侧，怎么能够避免有一些人就是宣布自己是叫 transgender 变性，就能够跑到女儿的这个换衣服的地方去换衣服。所以呢，第三呢是对 对现在的一些社会文化的变化十分担忧，特别看到了欧洲的变化，所以今年华人的变化是一个可能种族其他方面的这些因素是一个次要的因素，更多的是涉及到华人的核心利益。
好的，
对，如果要补充的话可以补充两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的或者是华裔的人士，华裔的美国人认为希拉里对中国不友好，这个概念是存在的，这个我是把这个看作一个误判，但是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可能很多华裔选民是很看重实用的事情，实用主义。
对。
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他能做实事，而且是可能抛开一些意识形态的这个方面的考虑，他就是能为国家办事情。那么这个概念可能对某一些华裔的这个选民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好，小香，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刚因为刚才李先生提到一个第三点，其实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华裔对于这个政治正确的反弹，比如说在性别问题上、同性恋问题等等。那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就总的来说，如果就调查来看，华裔特别是移民家庭华裔在社会政策上相对比较保守的，在社会观念上，比如说那个华裔中不认同同性婚姻和同性关系的比例要远远比像白人中间要高，这都是有这个有调查说明的。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尤其是其实华裔一般是比较就是我就说 libertarian 美国说的不太愿意管这些事情，但是呢如果当这些政策进入到学校政策的范围中呢，那华裔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受侵害了，这是特别重要的。是男女同厕这个问题，我去采访了一些华裔，就是反应非常非常之强烈。他们就说，他就是那宝贝女儿到学校去上学，怎么要在学校里厕所跑进一个男的来，我就实在不能接受。所以这一次就是男女同厕这一个问题本身吧，就让这个许多许多华裔家长组织起来。我看到有不少州，他都有华裔家长就通过微信，另外微信这也是很重要一个手段，因为华裔基本人手一个微信，那么他们通过微信就组织写信抗议什么等等等等，这样就激发了华裔这个参政热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说到这个关于这个川普在华裔中间的，还有一种看法，那么当然是一些猜测，那么就觉得很多人觉得就是在支持川普的这个人里面有很多是跟中国政府有那么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说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这个舆论力量中所起的作用，或者甚至是操纵的作用。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你对这种猜测或者看法你有什么观察？
首先我们应该说非常欢迎，就是华裔的美国人和所有的美国人更积极的参加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和这个政治，所以这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啊。可是这些人毕竟是自愿的移民到美国来，所以美国的目标不是给你创造了一个小韩国一个小中国什么的，所以你肯定要进入那个主流。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点反对那个希拉里，有没有一部分是跟那个大陆的宣传有关系的我不排斥这个可能性，可是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可靠的一个报告是这样子说的。可是同时的话，我们知道经过那个央视，经过一些报纸杂志，中国在美国的这些华裔这些圈子里的这些宣传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可能的，我不敢肯定。
好，我想听听李先生的看法，对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在比如说梁彼得游行以后，那么当时有一些主流媒体的声音就提到可能有中国政府的影子在背后，那么你对于这个现象你是怎么看的？
我听到了一些说法啊，但是我认为这个这个出现这样的猜测也是也很正常，因为美国的大选政治一般总会是拿中国或者中国政府的一些事情来说啊。但是呢，我相信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的材料支持这种说法。
好的，最后再谈到一点，方大伟先生，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刚才李先生提到一个law and order， 就是法治的这个概念。那么除了他说的这个华人社区所关注的这个所谓社区的治安以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那么很多华裔呢，对于穆斯林，比如说或者是难民问题，他们是非常反对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做法，认为比如说让叙利亚难民进入到美国，或者是说对于穆斯林文化的那种政治正确，美国因为他要讲究这个文化的包容，但是很多华裔觉得
就把很多穆斯林文化的东西和极端主义的东西挂钩，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不赞成目前政府的这个看法。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华裔社区里面有这个方面的想法的话，而我还没有看到一些具体的科学的数据的话，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我觉得他们的想法跟很多其他的美国人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
对，
因为毕竟支持川普先生的人士是差不多有40%多的美国人，所以就回到我原来讲的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华裔选民支持川普先生可能是跟他们是华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很多美国人而且我不判断他们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我的意思就是很多美国人有同样的这种想法，很多美国人可能对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这个概念有一些忧虑，有一些恐怖感。那么这个感觉呢，我觉得不只存在于这个华人社区里面，而是一个更广泛的现象。
好，我想听听小夏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新疆问题、维吾尔人等等，那么穆斯林文化的处理也是引起一些华人关注的这个议题，那么他们跟美国比如说现在面临的这些相似的这个挑战，你是怎么看，怎么影响华人对于这个川普的支持？
对，华人对我的关，华人对移民是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我是采访了不少华人，他们很多人就说移民来拿福利，我们这个而且他非法移民过来等等，他们对非法移民有很多看法，这是。但是我觉得华人中我找不到对墨西哥移民、对这拉美移民有太多负面看法，都说他们那个工作比较勤快。至于穆斯林移民呢，我发现最近有很有趣的，我就采访过一些华人，他们是这个教育程度受过很高，他们老到欧洲去。那么从欧洲回来的华人呢，就是我采访过大概一共三四个人吧，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能走欧洲的路子，因为他们到了法国，我有两个人，我前两天采访就说我们到了巴黎下来钱包就被偷了，然后后来告诉我们的这一定是他们的穆斯林移民的什么等等的被偷的。然后呢有两个到了德国的，我问他们说到了德国之后呢就带着女儿去，说非常小心，千万不要接近穆斯林社区，因为女儿可能遭到性侵。那么这种印象带回来呢，他们也在网上写了一些文章啊什么等等呢，就使得很多人开始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接受欧洲的教训，不走欧洲这个道路，这是我目前看到中华人关于穆斯林问题的一些讨论。
好的，
我觉得所有的美国人作为美国的公民和选民，我们都有必要进一步的自我反省。我认识很多从中国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一有那个绿卡就让老爸老妈过来受到美国的福利，尤其是美国的那个退休人的这些医疗的这些福利，这个他们觉得这个不成问题。另外我们也不得不问这个所谓的 law and order 法治和这个秩序，如果是有很多华人就是受村帖的华人被美国的警察给击毙了的话，他们会站在哪一边？所以我当然他们可以说哦，这些黑人他们活该，因为他们的这些犯罪率比我们的高啊。可是这个活该这个态度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警察可以击毙，今天可以击毙这些人群，说不定下一次是轮到你那边。而且所有的这些考虑，你说华人为什么他们担心的一些什么问题，刚才那个李先生那个供销社说得很清楚，跟特朗普有什么关系？他提起过这些事情吗？一次都没有，据我所知道的。所以这个跟特朗普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清楚的。
我应该说这是有关系的，因为特朗普在说，不断的说他支持警察。
谁说不支持警察？谁说他恨警察？
我没有说他恨警察，但是他强调他支持警察。
为什么？他为什么强调这些？
他强调，我现在我不，你不要问我，这我不是他的政策顾问，是不是？但是呢，他说这句话，为什么华人会觉得会听得进去？就是说，当他在强调支持警察，当他在说这些警察应该就是更多的执法的时候，很多华人就会想起，你知道，就最近是这费城出了很多事，就费城的华人中餐馆是专被这个黑人社区抢劫，这是引起了很多很多华人要游行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中间呢，包括梁彼得案，到包括所有这个案件呢，就使得华人心目中很多就认为，就说我们应该更多的支持警察，让警察来维持这个秩序呢，防止这些我们被抢劫。刚才李先生提到那个饶舌歌手那个歌词是这样的，说这个歌名字叫遇上劫匪
那么他是用劫匪的口吻说的，你要先找一个华人社区，找到一个华人社区之后你就抢他们就好了，因为这些华人他们不相信银行，他们家里有现金，千万不要抢电视，就是要去抢这个他们的珠宝，他们有珠宝。就这种话吧，就是2014年出来这个非常流行一个饶舌歌，这确实让华人中间产生非常多的反感。
嗯，好，我想因为小夏说他不是这个川普的顾问，但是我们知道李先生跟川普的阵营有一点顾问的关系，我想听听李先生您对于刚才戴普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驳斥的地方或者是评论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以后要是有机会能和戴博先生我们做一次这个大选辩论，我可能也非
常的好看。现在就是辩论，现在您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可以辩论。
还有八分钟是吧？
对。
好，那我就想提一下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我非常不同意现在就是美国的有一些左翼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思潮。我认为呢，他们一种这个方法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戴博先生提到这个被击毙的黑人的比例比较高，但是我相信戴博先生也知道这个被击毙的黑人的比例和非如果被除上这个黑人的犯罪的人数也好，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阶层，只提一个现象而不提出整体的现象，我认为这种思维的方法是不应该的。
嗯，好的。
其实犯罪率最高的是美国的穷人。
嗯，
不管他们那个肤色如何，那个多数的这些犯罪是穷人。黑人穷的黑人的比例比较高，
嗯，
我们要注意到这些。可是穷的黄人、白人、黑人，他们的什么酗酒、吸毒、家庭那个暴力、不重视教育和犯罪率都高，
不完整的家庭
啊，所以在这个那个人种不见得是最重要，但我们要考虑的，尤其是在我们制定我们的公共政策。因为如果你看美国的那个农村，就是我的老家那边的是以白人为主啊，他们就是制造和吸这些冰毒那个 methamphetamine 也多，未成年的已经那个有孩子的这些妇女
也很严重
多，这个是穷人的问题，而不是黑人的问题，而且太多的黑人也是穷人，这个是跟美国历史有关系的，遗留下来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想
不要把人种排第一，
我能不能打断一下这个？您听，
我说完了，你没有打断。
请讲。
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讨论当中经常看到的问题。刚才因为是戴博先生先提到就是黑人被击毙率，然后呢我就提到这个黑人这样的事情。实际上我同意刚才戴博先生的观点，在美国这个地方民权运动这么多年，按道理不应该按种族来划分。现在对我们华裔来说，我们在形成一个叫新民权运动，进一步的讲就是说在美国应该真正的不按族裔去考虑问题。这个其中呢，既包括这个要尊重每一个族裔的人，也包括要让每一个族裔中间的个体能够都能够向他们的行为负责。我们认为过去的这个民权运动在法律上解决的这个问题，但是在文化上仍然把黑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来对待，这是一个美国要去思考应对的事情。
我想这里插一句，就是关于这个穷人的问题。我们要知道，就是现在穷人就是经常很多政客就要用大福利的方式来解决穷人的问题。其实你要看看美国的福利社会是1965年约翰逊政府的那个伟大社会政策开始的，从1965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半个多世纪，出现了什么情况呢？黑人中产阶级的比例反而在下降，黑人中的穷人的比例仍然保持非常高。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整个社会福利是不能挽救贫穷的。如果把社会福利变成一种行为生活方式呢，只能是将社会福利将贫穷作为一种永恒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可怕的。黑人中间的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这一点。
嗯， 好，我想对于这个族裔问题，以后我们平权法案这个是在华人中间确实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以后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那么李忠刚先生，我想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中，您刚才也提到华人确实参政的这个热情比以前高，那么其中社交媒体像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改变了以前华裔比较低调的过去的状态。那么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比如像微信这样社交媒体起到的在这中间起到的作用吗？
哦，这个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微信的话，没有这样的社交平台，但是越来越多的华人也在用脸书、用 Twitter， 如此高涨的华人的这个议政的这个现象是不会存在的。但是与此同时呢，随着这个大家热情高涨，聊议论，大概手上敲一敲这种议论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多，当然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没有机会这个应对一下关于这个华人对穆斯林的看法，确实有极端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附近就有一个华人开的一个商业中心，把这个地方租给了一个本地的穆斯林组织之后，有一些华人呢就提出来要boycott， 就是要惩罚他们，
抵制，
我认为抵制他们。所以呢，对我们来，其实这种现象是不对的，确实有这种极端现象的存在，但是呢，主流仍然是社交媒体促进了大多数华人有这个心思参政议政。好，谢谢。
好，最后戴博先生三十秒时间。
像我说的，我非常高兴更多的华人是积极的参与美国的政治，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集中在加州、纽约、马里兰、东海岸、西海岸，都是蓝色的州，都会支持那个民主党和希拉里。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愿意集中在这些教育水平比较高比较偏左的州，就是因为这个是他们所喜欢的条件。
好的，方大为先生三十秒。
川普先生这一次选举中达到40%的票，我觉得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就是，不管哪一个人成为美国总统，美国会熬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李忠刚先生、龚晓夏女士以及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和方大为 David Farstein 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